个机会。他法师是今天特别留了一天来我们师兄，我会担心，如果有问题的话。
好，你
好，师傅，最近读了一本那个书哈，他是在讲说对无念的解释哈，他好像我自己觉得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有一个地方那个书里他讲，他说无念哈是讲说前念已过后念未至的时候哈，那个是无念，然后他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讲，他说无念不是没有念头哈，而是说念念无助哈，不随妄念流转作为无念，那您是怎么解释呢？
我要我解释，人是应该有念的，不应该无念。我要解释是这样，我不同意无念，人是应该有念。有念什么叫做念呢？这个辩中辩论上说，我们修止观的人有一个障碍啊，叫做妄圣言，就是我忘掉了这个忘掉了什么？忘掉了圣言，圣言的法语忘掉了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不忘呢，就是念这个圣言啊，就是世事众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，世事众生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你这是圣言，圣言就记住它，然后按照这个圣言去思维，那么这叫做念。如果我没有念这些法语，你不知道那么怎么样修观呢？所以不应该是无念，应该是有念，有这个你能念这个圣言，然后你才能修止观。是无念，无念怎么行呢？无念就不能修止观了。又说是前念，我也看见有的人这么讲哈，前一念过去了，后一念还没升起，那个地方叫做无念，那就叫无念。每个人都有无念，每个人都这样的嘛，每个人前一念过去，后一念还没升起，中间那个很短的时间，那叫无念。那无念谁都有嘛，我认为那个狗它也有，那个毒蛇有，老虎通通都是有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大家都是有。有这无念又怎么地呢？还是个生死凡夫，是不是？还是烦烦恼恼、苦苦恼恼的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要是在这个《楞伽经》也好，《解深密经》也好，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这些经论上讲呢，有念，然后再加上智慧，这个四念处这个里边就是一个念和慧。你把你这个法门呢要念，不要忘了，然后用智慧来观察，这样子才可以得圣道嘛。说是无念，前念呢已灭，后念未生，那无念，那无念那怎么地呢？你能怎么地呢？什么用也没有。所以我认为你要读书啊，还是读佛说的经论。读这些有古代有名大德的著作，其他的人呢把它放在后边，以后再说。应该这样子学习，应该这样学习比较好，比较稳妥，应该这样子。阿弥陀佛。
啊，老师，就是心常常会很乱，然后乱个不停，然后会发现自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然后想要回来，可是知道要回来，可是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然后很难回来。这样子听懂吗？
我听懂。
不知道要回来，然后明知道不要跑，可是还是会。
这个感觉出来你还算好，你有心把心收回来，你有这个意愿呢，这不是不错吗？你看有些人没有这个意思，跑就跑嘛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回家也没关系嘛。但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你想要把心收回来那怎么办呢？你要改变一个方法， 你比如说你欢喜金刚经，把金刚经背起来也可以，你欢喜文摩诘所说经，也可以把文摩经背起来啊。你要欢喜大智的论也可以，大智那一百卷你可能太多了啊，其中哪几段你满意的把它背下来，背静坐坐在那里的时候就背这一段文，背完了心里面就思维，这样他就不会跑，他不跑，就是这个文这一段，我刚才说了这一段文这一段意，把你的心控制掉，控制住，这心就清净，他不跑。你要是忘掉了这段文呢，你心里面呢没有一个所缘境的时候，那就是那他就要跑，他不能安住在这里，心如猿猴，心如野马，那你不可以，你没有绳子控制他不可以，你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回转过来，可以转变这个境界。
安德法师、
啊、
因为我写的现在是修净度法门，因为我自己感觉呢，修禅宗修止观自己没有这个能力
啊，
因为是妄念的问题、那如果要是说修净度法门再加上禅的话，说乱修了杂了已经、这怎么样能够比较说是专一一点，一门深入、这样子
啊。我的意见呢，如果念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经，也念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大本的无量寿经很殊胜、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呢有五种译本啊，其中有大宝积经，有无量寿如来会，也是它也是内部经，但是翻译者不同，也可以读，读的时候啊就能够发起自己愿生阿弥陀佛国的心特别强烈，是有这个作用，所以读经然后也一心不乱的念佛，然后愿生阿弥陀佛，很好，就这样修行很好，可以，你如果修行没有什么障碍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就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经，也可以拜佛拜阿弥陀佛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其他的也可以不用修。但是啊还有问题，还有问题啊，因为修行修行就有问题啊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我在温哥华是讲波尔经讲什么经，有一个在家居士写了纸条提出个问题，他说我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好，我还给别人讲阿弥陀经也讲得很快乐，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佛不能念了，也不能给你讲经了，这心里面烦得很呢、说什么事情烦呢，我的儿有病了，我的女有病了，到医院医生不能治疗，哎呀我这心就不知道怎么样才对，就不能念佛了，这是怎么办，这是怎么办啊，我就是一门深入，其他的我都不消不消，这时候有障碍的时候怎么办，有什么办法，
念金刚经
我看金刚经也不用一念，你念不心里烦躁啊，我们说这个欧阳靖吴，你们知道欧阳靖吴是谁吗，欧阳靖吴是啊抗战的时候，他是由南京啊到四川去，啊，就随着政府到四川去的。他自己的书上说到一件事，他有一个女儿啊跳黄浦江死掉了，他心里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心里是痛苦啊。这个父母和儿女的爱呀是很厉害的，是很厉害的。那么他怎么办呢，他这个时候啊学习大般若经，一天读一卷，但是他还算好，就是专心的读大般若经啊，就把这个痛苦啊可以逐渐逐渐就淡下来，这他还算好啊，我看其他的未必，你读经也读不来的啊，那是怎么办，
那打坐更打不来，
哎，打坐也不行，也不行，那完全更不行了，
是吧？
就是没有这个时间打坐都未必可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在你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学习经论。我专心念阿弥陀佛，我也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经也拜过，再拿出点时间学习经论。学习经论什么？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啊。那是金刚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你一天，但是我认为学习佛法呀，你只是在文字上学没有用，到时候有烦恼还是有烦恼，你不能挑拨的啊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影若如是观。你要多少静坐，这样深入的思维这个道理，实际上这个智慧有力量。这些苦恼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啊，你的智慧就发生作用，就是心里不再苦恼。因为苦恼已经来了，来不及，你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一面深入，一面深入，这句话说得好，我也同意。但是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只有这一门嘛，其他的没有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也同意一门深入好，不乱嘛。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解决。所以说了一千，说了一万呢，我们佛教徒啊就缺少智慧，还不愿意学习智慧，而出家的法师又提倡着也不要学习智慧，这事对不对？但是我要不说你知道不对吗？那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可能不知道。
能不能麻烦法师把那个四种禅的要义啊简单的提一下好吗？提一下区别，因为只讲了，今天只讲了一个，
我现在一个也没讲了。实在是没讲，我可以再说个大意可以哈。这第一个是欲夫所行禅，这句话是小乘佛教学者学的一禅，是小乘佛教哈。他这个禅，他修习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观察修无我观，修这无我观，同时他也修这四念处，就是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现无常、观法无我，就是修四念处。听说大家这里修四念处是观，另外要修奢摩陀的止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样修成功了呢，得阿罗汉道，这就是欲夫所行禅。当然这个地方啊，有大乘佛教的呵斥小乘佛教的口气，就是欲夫所行禅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观察意禅。攀缘如禅、如来禅，这三个禅是大乘佛教修习的禅，是大乘佛教修的啊。那么这观察意禅呢，这个意是什么呢？这上面也是说到啊，看这个观察意禅呢，为言无我自相，共相外道自他，具无性理，观法无我，彼地相以见此真境。唐义云：为知自共相因无我已，离外道自他具作，于法无我诸地相以随顺观察四念，观察一禅。这观察一禅的主要就是修无我观，同时也修法空观、法无我观，修这两个观。这小乘佛家只修无我观，没有修法无我观，做如是观，就思维俄不可得，观察一切法也不可得，就是这样，这么样思维。但是在奢摩陀里面，不是散乱心思维，这是第二种禅。这个第三种禅呢，这个就是攀缘如禅。攀缘如禅是什么意思呢？妄想二无我妄想，如实处不生妄想。这个你思维因无我，思维法无我，你还是这还是妄想，这也是妄想。要是你能够观察第一地的时候，这妄想就不生了，就是能观察的智慧也不可得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就叫做攀缘如禅，所观察的俄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能观察的智慧也不可得。这我们通常说能所双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那么这些就攀岩如禅，这样意思。这也是在禅定里面做如浮光的。这个等于说如来禅，如来禅呢，就是观察得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能观察的智慧也不可得，能观察智慧也不可得。这句话我们只是这么讲哈，所观的不可得，能观的也不可得。但你要修观的时候，它是也有理由的，为什么不可得，它有个理由的呀。你要按照那个理由去思维观察，这样子所也不可得，能观的智慧也不可得，这时候就是入于第一地，就是得无生发言了。得无生发言从大乘佛教来说就是初地，从初地到二地乃至到第四地到佛的境界，这都叫做如来禅。成佛了以后呢，他能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现身说法广度众生，那么那叫做承办众生不思议事，是这样意思。是大乘佛教这个地方呢，是指的是唯识中唯识学者修止观的一个次第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这里边这个这个观察意思呢，还是在贤位，没有入圣道。攀岩如禅呢，就是临近入圣道的时候；如来禅呢，就是已经成为圣人的。已经成为成为圣人呢，还有一大段的时间啊，由初地到二地，乃至到佛地，还有很长的时间要修行的，不是一下子就成佛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大意就是这样子。这样说，这里面也是很没什么难的，也是很容易做的事，不是难事。但是其中的难是什么呢？你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。这个止它里面也有很多事啊，你要学习。这观里面也有很多道理，你需要学习。学习啊，你毕业了，就是你通达了这个道理，你能够运用，你会这样用，那就是毕业了。然后你再这样的修，有止也有观，有观也有止。当然这里面也有条件，就是要放下，你不能到 office 去。因为你这样你没那么多精神呢、啊、对用功修行啊也有精神，说老了我再修行，老了不行。然而身体已经各部分的机能都衰退了，坐那里就是打瞌睡，老了就是这样子了。因为不打瞌睡了，心里就打妄想，你不能控制这一念心。老了的时候多数是神经衰弱，神经衰弱的时候这个不能控制这一念心，那你想那时候修行不行，就是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是一样，年轻有为才可以。但是我们多数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要在社会上大显身手。那样子啊，修行圣道是困难，是很困难的。
师父，那个讲义第五页哈、那个就是《菩萨无愿张明记》这个地方就解释哈、我就有个想法，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观刚才提过了，观我空，三观法空，所以说基本上呢，在他的就是说他的智慧里面，应该有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当下就是菩提的这种智慧。所以说不像这个阿罗汉，他二圣人他有这个心要涅槃，厌患生死的这种想法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这边这个空，这个菩萨，这个无愿，这个三摩地啊，既然你有烦恼当下就是菩提的这种想法，生死就是涅槃这种想法的话，看他这个解释的话，他于当来世不愿为师，这个地方是要怎么解释？因为他已经没有那种像二圣人的心要跟厌弃这种两极的这种想法，对于他来讲是一种两边是。如果说都关于这个说法都是直的话，应该都是一样的。就是说他这个厌弃心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做一个解释会比较合适。
你说的有道理，是也这么回事。但是这个地方是说你初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，你这个生死涅槃是无二相，这是修成功了的时候境界。
你在没有修成功的时候，生死是生死，涅槃是涅槃，没有到那个入不二法门的境界。那么初开始的时候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需要有厌离心才能推动自己修要圣道，是那么意思。初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成就吗？你没有成就这个境界，你没有成就这个境界，你心里面呢有可能对世界上事情还留恋呢，那你对你需要圣道有障碍，你需要放下。为什么能放下？就是要有愿力心，有愿力心能放下，然后专心的修学圣道。他这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也感觉到这个三三昧，这是唯识上玉学师的论说的，我认为它非常实际，非常实际啊，它按照实际的情形啊为你说法，而不是说大话，说大话不行，不是说大话，是这样子。
那个师傅，虽然说不可以说大话哈，但是那你怎么讲说，怎么样说你应该说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哈，就是说你修行的刚开始哈，就要知道说怎么样从性起修哈，这个问题。
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这是楞严精神的话。哎呀，这句话也很好，就是你最初我从文字上啊观察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，最初的时候我们学习文字的佛法也能通达这个道理，这通达道理是通达，你的贪嗔照样活动，这事实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应该有厌离心，有了厌离心的时候啊，你学习佛法的智慧啊就可以有活动的空间了。因为你没有厌离，心里面还想世间的色声香味触也很好嘛，我何必这么早，我这么年轻就出家呢？那么你这个，你原来呀啊，一切法都是啊，一不生灭为本性，只是说空话而已啊，你办不到了。你要有厌离心呢，就不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厌离心呢，还是很重要。就是你初开始的时候要有这个，要有这样的思想，你有这思想你才行，没有这思想就办不到。我感觉到世界上都很美呀，我为什么要去出家呢？那你怎么能够修止观呢？你在那正静坐修止修不来呀，我还是回到世界上很有意思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呢这个没有得圣道，这是一个原因，就是对世界上没有放下，还是不放下，吃了很多苦头啊，还不能还不放下。所以要放下是修要圣道的一个条件，要放下。怎么才能放下呢？要苦观察世界上是苦啊，是无常的呀，是不净的呀，才能放下，也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息修行才能放下，不然放不下。
那除了自己的障碍之外，还有环境的障碍，那该怎么处理？像家人啊很反对修行啊，跑道场啊，那是不是就是要跑还是跑还是
那这是很普遍的，这因就是这样的嘛，就是父母对儿女有爱，那希望儿女能顺心一点，你不顺我心我就不同意。我问了一个人，我说是你的女儿出嫁了啊，出嫁了，你在美国住，你的女儿啊到英国去，嫁给人到英国去或者到台湾去，你心里面感觉，她心里感觉不舒服，但是你能反对啥？不能反对。但是要出家，我反对。这样说，这样。那么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这件事怎么办呢？我先声明，我不是劝你们出家啊。在台湾有一位法师啊，这个人现在他在纽西兰读大学，是出家的僧人哈。他和我说。 这是我问他，我说你出家，他说年纪不是很大，好像没到30岁啊，就是已经出家多少年了。我说你出家的时候你父母同意？他说不同意。我说不同意是什么情形？他我母亲告诉我，你要出家我就自杀。那我说那你怎么？他说我和我母亲说，你要不让我出家我也自杀。哎呀，我一听这是厉害呀。后来出了家也没事，没什么事，就是这样子。再我说我们佛学院里边也有一个他的女儿啊，是这个在西雅图读书啊，这个大学毕业了，这个可以要拿博士学位是什么的，他就要出家，不拿博士学位了要出家。他父亲说你拿到博士学位再出家，那么好，他就去又在那读书拿博士学位，拿了博士学位，最后他父亲呢也就不吱声了，可以不是说你可以出家这句话也不说。那么他就来到我们佛学院要出家了。出家我问他，我说你父亲同意吗？说我父亲同意，说过说我同意我出家。我说你母亲同意？我母亲以前同意，现在反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说那么你出家？说出家。那么就给他剃度了。剃度了以后，他母亲来一封信，现在录音了哈。他母亲来信呢，把我骂了一大顿，
骂我，
骂一大顿呢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，写了一封回信呢，我尽量的说的温和一点，我跟他说个道理，我这一篇也等于是写一篇短文了，又给其他的同学看，那个同学又给我加上几句，就给他寄去了。寄去了呢，他母亲收到我这封信呢，没有话说，不能反驳我，不能反驳我。其中有个理由我可以说哈，就是你女儿今年已经30几岁了啊，她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啊，她不是一个小孩子，她思想成熟了啊，她现在呀要出家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，不是一时的，一时的啊！我有什么问题，我要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你应该要看这个，你女儿是经过考虑而决定出家的。那么她经过考虑的事情，你完全反对吗？这是一个。第二，这个玉啊，我看没有玉的人很少，人都是欢喜玉，努力的要求得这个玉的。而你女儿现在呀、啊，而放弃这个欲，要来佛教，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吗？是简单的事情吗？不是的呀，她是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啊，她做这件事。那么你现在完全反对她，她你女儿经过考虑，就是她理智很强啊，她愿意做这件事，你反对她，那么你女儿也不欢喜，你女儿欢喜吗？也一定是不欢喜。你强迫他在世界上追求名利的事情，你女儿已经放下这件事，而在学习佛法来追求圣道，你偏要是反对他，按照你的意思来做，那你女儿心里欢喜吗？你要想一想这件事。另外说呢，一定要父母同意才能够出家，是佛教里面是有这件事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父母同意吗？父亲也不同意，母亲也不同意，他的太太也不同意，但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了。出家以后成道6年以后，然后回到他的祖国，那他父亲也很欢喜，他母亲也很欢喜，就是他的太太还不欢喜。但是这个时候他父亲是有理智的人，一回想他儿子今天成了圣道，那种大智慧大光明大神通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，那他父亲还是同意了，而且还是相信佛法的。我也说到这些事情，可能还有多少个理由，我给他寄去，寄去他没话说，他没有反对我。他母亲呢给我的简历非常愤怒，就是这样子。 后来现在逐渐逐渐，他母亲也还是女儿嘛，不是别的人的。那他有的时候，他女儿想已经剃头，剃光头是不行，你了想要问他父亲呢，我现在回家看母亲好吗？不可以，你母亲还是愤怒的。后来过了一个时期，他母亲就好了，他回去看他母亲，他母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说是这件事啊，是一定要父母同意啊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哥哥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好朋友都同意，那这些事不能办，不能出家，不能出家的。那你等他们同意啊，这事是很难办的，很难办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可以有，可以假设是父母都是读书人哈，可以说出个道理来。我想要学习佛法，要说出个道理来。你父母有可能会有理智哦，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。那他慢慢也应该是同意了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现在过点了哈，我把这个故事说完就结束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和阿难尊者一天走到一个地方，看见一个老太婆，年纪很大的一个女人呢。这个女人呢，就要上前去抱着佛，阿难尊者拦住她，不准她抱。佛说：“你不要拦着，叫她抱。”啊，那么这个老女人就是抱佛，抱完了呢，也就没有事了。佛就对阿难尊者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我过去生500世给她做儿子啊，今天见面了啊，这个母子的爱呀，非要这样才可以，不然的话，她会吐血而死。”是有这种事情啊，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这样贫苦啊？为因做奴婢啊，为什么是贫苦？因为他常常障碍我出家，我要出家，他就是要自杀，就是很障碍我出家，所以他一直贫苦，受了很多苦啊。但是今天呢，他善根成熟了，佛就去化缘去，佛没有钱呢，佛去化缘去，向他那个主人呢，把这个。我们姑且说是气妖吧，解除了这个气妖，他恢复了自由的身份，就出家了，这得阿罗汉。这个病人老病，这个老女人得阿罗汉，就是他以前呢，也是他儿子出家了，他总是在被善根的，所以他就得阿罗汉道，也有这些事情。这不但是今天的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
老师，你再跟你讲一下，因为刚刚您说释迦牟尼佛他得圣道，后来您说后来他太太还是不欢喜，
是，
那结果呢？
结果后来这个他的母亲呢出家了，他也随时出家了，
那个太太也出家了，
也随时出家了。出家了后，佛的母亲也得阿罗汉，他的太太得没得阿罗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
那法师修行一定要出家吗？
对，在家人没有希望，
就是。
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如果是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栽培也特别的有力量，不出家也可以，也能得圣道。也能得圣道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在家的居士，男居士、女居士也有得圣道的。要是你的般若波罗蜜栽培的不是那么强啊，你不出家不能得圣道，你在家不行，你的智慧不够。你要出家呢，卸脱了很多的细胞，你能够全部的精神时间用在圣道上，你有希望。
那可是现在出家人并不是大部分的时间在研究经典，很多的
还要打电脑啊，
很多的只是跟正常人一样，只是他们做的是佛事，但是在也是好多的事情，食物禅师这样子。
法源寺没有，可能是，是不是法源寺没有俗物啊
？Yes。法源寺。没有去做敬忏佛事的事情， 没做这些事，也很少做法会，很少。我们一天就是学习经论，然后静坐，就是这样。其他的事情我们没做。如果你要愿意出家，你可以来，可以来，但是不能怕冷。你要怕冷又不行。但是你可知道，我到这个道城去，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到这来？这么冷的地方到这来？我说我就是因为冷才到这来，因为冷有什么好？静坐容易得定，容易得定。冷的地方静坐容易得定。
师傅，那你那禅堂里面有没有火炉啊？暖气？
没有啊。
我们禅堂里也有暖气，也是有暖气。嗯，我说话你们不要怕哈。头几天我们南仲那里下两尺深的雪，我看见雪心里快乐，很好，很美呀、啊。看见雪白的境界，我心情快，感觉到好，感觉到美。下两尺深的雪，两尺深雪又不算少了。但是那个地方另还有个优点呢，太阳多，大太阳，太阳多。他们有的居士到我们那来参加禅期，他说看见这里这个云都是很美的，天空里这个云呢，看叫美，啊，看见没？那就是有山有树，啊，但现在去可能还是有雪，将来春天呢回暖的时候雪可能没有了，就是有树，也有云。是比较寂静，这个可能有鸟的声音，有的时候飞机飞过去也有声音，但是在禅堂里静坐我感觉得很好。所以那个地方实在并不冷，因为太阳多嘛。但到晚间是冷一点，晚间你在屋子里嘛，屋子里有暖气嘛，并不冷啊，所以还是可以安心的。
那法师，您出家的条件是要做什么样的出家条件？
我出家的条件
不是，就是要接受出家人的条件。
我接受出家人的条件就是要放下，就是放下，一个是放下，一个你要有圣道的愿，你想要得圣道，你要有这个志愿，一个是把世间尘劳事情放下，就可以了。就你的条件就居住了。
那您怎么知道我放下了呢？
因为我看这个很容易知道，你能在我们那里呀、啊、住下来，就表示你能放下。如果没放下，在那里住不住，住几天就得要走，就是这样子。
我这边有一个 question
啊，
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修圣道
啊，
好像就都是在修自己。得圣道，对不对？
是。
我一向的了解是我佛慈悲，不是是度众生吗？
是。
那所以会到什么境界的时候可以度众生呢？
就是你自己修修圣道，有了成就了，再度众生。因为你自己一学习佛法生欢喜心，你就想行菩萨道啊，它也很伟大。我也赞叹这件事，但是行菩萨道，我看呢，不会到一百天的就不行菩萨道了，因为你没有经过改造，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，你的烦恼还是照样的。如意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，烦恼就动起来，那时候就不行菩萨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经过训练。修修止观来训练你，把烦恼不动了，这时候去行菩萨道可以。因为你行菩萨道，菩萨道难行啊，不是容易啊。啊，你遇见的事情都是那么满意的啊？我看不是，遇见很多的事情不满意，但是你心里面有圣道啊，你心里面不会有烦恼，你还是行菩萨道。这样子呢，能够表达出来佛法的伟大， 要是我们没有经过圣道的呀、啊，训练、学习、用功修行啊，初开始的时候也很好。等到有了问题的时候，你经不起考验，你的烦恼就出来了。反正非佛教徒，佛教徒就是这样的。这件事好不好？我看叫不庄严，并不美呀、啊。我们自己的文宣做得很好，我们行菩萨道，把佛教的真精神落实了，只是说空话而已啊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到时候非佛教徒耻笑我们，他们的文宣上就把我们的丑陋的事情都写出来，咱们说的好不好啊？我们自己佛教徒没，我没看见，你没看见也有这件事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个基督教的文学上回报我们佛教，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件事呢。我们佛教是有这个丑陋的事情，你否认，你否认不来的呀。
法师，
是
不是一定要发菩提心的人才能出家嘛？对不对？
是的，但是也有那些没发菩提心的，你来到佛教里边来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训练，也会发菩提心。就是后补也可以，要是你先就能发布的心是更好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阿弥陀佛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回向，我们坐着坐念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要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不会，谢谢法师。
不谢，不谢。
多谢各位哈、啊。